江泽民老家被习近平大清洗，2000多人被查。南非新变异株入侵香港，欧洲将会暂停香港等地的航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1月28号礼拜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老家江苏省正在经历一场政法系的大清洗。江苏省纪委监委最近通报说，截至10月底已经有1972人被立案调查或者审查。据闻，消除江派的影响是这一次清洗的主线。今年2月份，习近平通过亲信陈一新在政法系统掀起第二轮的整风。中共中纪委官网在11月19号发表文章，江苏深挖彻查执法司法腐败和作风问题，为江苏政法系的大清洗做小结。文章提到，这一场大清洗的重点是着力肃清王立科等人流毒，推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走心走实。当中提到，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是由习近平在政法系的亲信陈一新主导，目前已经进入第二轮。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10月8号的相关讲话透露，这一场也都被称为整风运动的教育整顿工作的目的是令到政法系终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江苏省似乎是这一次整风运动的重点目标之一。除了近2000名政法人员被立案调查审查之外，受到处理和处分的还有5718人。至于前江苏省政法委书记王立科被认为是江派成员，他在2020年10月24号主动投案，今年的9月22号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在中共中纪委的双开通报入面说，他从来都未对党忠诚老实，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时评人李彦铭对大纪元表示，王立科深度卷入了江派发动的针对习近平的政变，而执行该计划的正是江泽民老家江苏省的政法系成员。王立科案发之后，江苏省公安厅被清洗，至少12名高官被当作王立科的余毒被调查。已经退休3年的公安厅前常务副厅长陈日中在10月24号被立案调查。同时，习近平派系的成员陆续空降江苏官场，包括今年1月份出任省纪委书记的王尚松。江苏省纪委强调，肃清王立科等人流毒的行动不会停下来，只会持续加大办案力度。李彦铭说，看上去是习近平在清洗政法系统，实为一步步紧逼围歼江泽民政变集团。南非近日出现更加厉害、具有更强感染力的 COVID-19 变异株，国际社会纷纷采取应对措施，实施旅行限制。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11月26号表示，欧盟执委会将会同成员国密切协调，将启动紧急措施，因为担忧 B11529 变种，将暂停来自非洲南部地区的航空旅行。欧盟执委会的一位发言人补充说，这样的禁令可能会扩展到其他已经检测到该变种的地区，包括香港和以色列。据路透社消息，总部位于马德里的联合国旅游机构负责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的秘书长同日表示，针对非洲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变体，各国需要今日就对实施旅行限制做出决定，统一实施这个规定，尤其是在欧洲。他说，如果疫情继续好像预期这样蔓延，那在一个礼拜之后实施就已经为时已晚，再实施限制也都没有意义。另据中央社报道，香港富豪机场酒店日前出现客房传播群组。据卫生防护中心11月25号指出，其中两例境外移入确诊病例带有南非新变异株。港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在11月26号表示， 呢一种变异株嘅变化令人担心，尤其系佢有32个基因突变，担心会更加影响疫苗嘅功效，传播力亦都可能会更高。佢建议为咗谨慎起见，香港政府应该考虑暂停南非等国家嘅航班来港。立陶宛近期因为同台湾关系较好而遭到中共嘅报复，将两国嘅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等级，并且用言语威胁。但系此举反而引发国际社会力挺立陶宛。法国外交部日前表示，法国同欧盟全力支持立陶宛，并且将会强化欧盟嘅反胁迫措施。法国外交部11月25号针对欧洲应该做出何种反应，以协助立陶宛对抗中共施压嘅时候表示，我哋同欧洲伙伴齐声表达对立陶宛嘅全力支持。欧盟正喺度全面动员，以强化打击不道德或者胁迫行径嘅措施。法国外交部认为，会员国之间嘅团结系欧盟嘅基本原则，针对任何会员国嘅伤害都将会伤害欧盟本身。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话，法国外交部所提到嘅措施是指欧盟执行委员会目前正在协商的反胁迫措施，目的是打造新的司法架构，以阻止和对抗非欧盟国家的胁迫行径，令到执委会可以向不适当干预欧盟或其会员国政策决定的非欧盟国采取贸易、投资或者限制措施。11月18号，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在该国的首都纽尔维斯正式挂牌运行，激嬲了中共，随即宣布中国和立陶宛关系降级。11月24号，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在华府表示，他和美国高级官员就立陶宛如何在经济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进行了交谈，并且呼吁国际社会作出更加长期的努力，帮助其他面临同样压力的国家。中共的报复手段包括切断和立陶宛公司的联系，以及接触第三国的公司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和立陶宛做生意。对此，兰斯伯克斯指出，立陶宛将会做出调整，应对短期的经济痛苦，努力减少在供应链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他亦都敦促欧洲国家在印太地区应该有更加多的参与，以加强他的经济安全。兰斯伯吉斯表示，立陶宛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经济胁迫不一定意味着国家需要脱离独立的外交政策决定，并且强调立陶宛将会为其他国家树立如何顶住中共压力的榜样。政经学者程晓农博士最近接受大纪元的专访，针对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分析他的核心要害。他说，这份决议意味着中共接下来会谋求对外剑出鞘，台湾仅仅是他图谋的第一个战场。程晓农博士说，按照第三份历史决议的三分段代来看，中共在国内的政治方面，毛时代是毛泽东独裁个人崇拜，邓江湖时代是元老集体独裁，习时代翻到了个人独裁，政治高压越来越大。经济方面，毛时代是闭关锁国，以军事工业为主，经济困难。邓江湖时代是将国企变成官员的私有企业，改行市场经济，全国大兴土木。习时代房地产走向破灭，私营企业受到管控，生活水平下降。程晓农说，由此可见，第三份历史决议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但是其实习近平10年以来在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方面毫无新意可言，更加没有令到老百姓看到任何的希望，他就只好在国际关系上面想办法。程晓农说，他要证明他统治的必要性和政策成功的选择，就只可以落在对外剑出鞘上面。他认为国际关系方面，毛时代先为苏联打朝鲜战争，再同苏联反面，然后中共发动越南战争，再同美国握手，靠美国同苏联对峙。邓江湖时代先是韬光养晦，再暗中扩大军备。在习时代，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 并且不断扩军备战。首先是海军舰艇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其中大舰和巨舰的数量正在快速地增加。其次是武器的数量急剧上升，再一个就是中共的海外备战部署正在向美国步步紧逼。程晓农说，中共这个历史决议不敢点穿习近平新时代的具体做法。实际上，习近平的新时代就是针对美国的扩军备战时代，而中共选定的对外第一个战场就是台湾。但是程晓农强调，台湾不是最后一步，这个新时代的思路和大日本帝国当年挑起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思路非常之相似，连不少的做法都是抄大日本帝国的功课。那华盛顿会怎样应对？程晓农注意到，在拜习视频会晤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曾经提到，会谈的目的是为美中竞争加装护栏。程晓农说，沙利文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共有没有答应说加护栏呢？这个护栏到底是要防止哪个越界，沙利文亦都没有讲清楚，拜登亦都不讲清楚。实际上，拜习视频会议并没有对这个护栏的问题形成任何的共识。另外，外界一致认为，习近平推出的第三份历史决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他的连任铺路。有观点就说习近平走上独裁之路。而程晓农就认为，其实中共高层换不换届和独不独裁没什么关系，和民主化亦都没有一点的关系。因为换届与否纯粹是中共内部的权力分赃。11月26号，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成立全新港人组织香港协会，英文名是 The Umbrella Community， 希望协助香港人融入英国的同时也都传承香港的历史和文化。香港协会在伦敦举行了成立典礼，多个在英的港人组织代表以及不同界别在英港人出席支持。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协会的四名董事会成员除了罗冠聪之外，还包括香港电影《十年之本地蛋》的导演伍家良、关注少数族裔的香港融乐会创办人黄慧芬 Fermi Wong， 以及支持港人的英国音乐人温斯顿·马歇尔 Winston Marshall。罗冠聪表示，协会的最终目的是要令到离散的港人终有一日可以回到香港这一片应许之地。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